上帝为堕落的人提供了重新与他相交的方式，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导文是一个优美的范例，告诉了我们应当怎样向上帝提出我们的各种祈求，并满怀盼望地寻求他的回应。当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因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的像而被定罪，站在王面前时，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说服他们否认自己的上帝。上帝国度的荣耀是他们最大的渴望，上帝是他们的供应者、救赎主和每日的向导，配受他们的敬畏、敬拜和赞美。在这一刻中，我们要学习主导文的结语，因为这句话反映了上帝儿女的宣告、渴求和盼望。欢迎来学习关于祷告之美的这一系列课程中的第九课。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主导文的结语。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祷告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祈求，这不是一个请求，这是一个宣告，这是结论。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中读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结束我们的祷告，这个结论是对上帝的敬拜，荣耀了上帝。上帝必须被高举，一切荣耀、赞美和敬拜都必须归给他，那是我们生命的目的，那是我们存在的目的，那也应当是我们祷告的目的。我们的祷告必须以荣耀上帝为结尾。所以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在上帝的威严、全能和荣耀面前，要俯伏在尘土中。我们一无所有，一切都在他里面。荣耀不能归给我们，荣耀应当归给他。那是所有学会了爱上帝之人的渴望。他们盼望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上帝得荣耀。这是伟大的结语，是祷告看到的美好前景。主耶稣这样做，仿佛是让他的百姓插上翅膀，飞到上帝面前，看到了上帝的伟大，看到了他的全能、能力和威严，是确定无疑的。在上帝里面，他们有多么大的安慰，最终将会有多么荣耀而丰富的结局呀！他们已经祷告祈求，愿他们所有的债都得到赦免。他们已经把自己每日的需要都摆在上帝面前，他们已经祈求上帝救他们脱离一切凶恶。现在在最后，他们可以把眼光从自己身上挪开，不再看自己的需要，而是看看上帝是谁。他们可以定睛观看上帝的荣耀和美丽，那必须是他们的祷告的高潮，是他们祷告的结语。他们可能会赞叹他的伟大，他们可能会因他的大能而感到惊奇，他们可能会因他荣耀的国度和他的尊荣而惊叹不已。在这个祷告的开头，主耶稣教导我们在开始祷告时要这样称呼天上的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是关于上帝的荣耀的现实，他在天上，他在全能和威严中作王。现在在这个祷告结束时，主耶稣又回到了原点，以上帝是谁作为结尾。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天上荣耀的上帝。你的祷告可以从上帝的大能、荣耀和威严开始，并以此结束。这样你就会知道他的国度必定会降临，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因为经上明确地说，国度、权柄全是你的。 你有权能使罪人回转归向你，教导罪人遵行你的旨意，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从而使你荣耀的名被尊为圣，得到荣耀。哦，主导文的这最后一部分是如此荣耀，它使我们确信我们所祷告祈求的这一切都必定会实现。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问题，这是无需讨论的，这是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国度是你的。你们知道，上帝是永远的大君王。现在，上帝把他的国度交给他的爱子治理。现在，主耶稣是永远的大君王，他的国度将会是唯一的国度。别的一切国度，别的一切帝国都将灭亡，但他将治理万有，直到永远。所有人都必须俯伏在他面前，主完全掌控一切，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享安息，我们可以在他的信实、全能和荣耀里得享安息。我们可以说，主啊，你是我的磐石，我的藏身之所，我依赖全能的上帝，他将荣耀自己的名，他将让自己的国降临，他将引领我的一生，让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益处，使他自己得荣耀。因为上帝的国必定会降临，万膝要在他面前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万主之主。很多人在那日都要那样做，因为他们被迫顺服上帝。在他们被定罪、永远被上帝离弃之前，他们首先不得不承认他是永远的上帝。这是荣耀的现实，这是主耶稣正在教导我们的。他所教导我们的这篇祷告，以展望上帝荣耀的国度作为结尾。上帝的国度最终将会包括一个新天新地，那时天地将会联合在一起，那将会是一个持续到永远的国度，那将会是一个没有败坏、没有惧怕、没有仇敌的国度，那将会是一个具有完全的平安的国度，一个永远不会被破坏或征服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将会击碎别的一切国度，但上帝的国度将会永远坚立。即使他的百姓在地上被杀死了，他们仍然将会与他一起在荣耀中作王。即使他们得享长寿，他们也要与他一起在荣耀中作王。那是所有爱上帝之人最终的结局和目标。这个国度是基督的国度，这个国度也有权柄，因为不仅国度是你的，而且权柄也是你的。实际上，所存在的一切权柄，归根结底都是源自上帝的。就连魔鬼的权柄，人们所拥有的各种作恶的权柄，归根结底都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但他们滥用了自己的权柄，将会因此受到刑罚。但人要作恶，必须有来自上帝的权柄。现在，基督已经借着打伤撒旦的头，彰显了上帝的全能。那发生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胜过了黑暗之君。现在他正在借着拯救那些处在魔鬼的捆绑和奴役之下的人，彰显他的全能。他正在救赎他们，所以他正在使被掳的得释放，他正在让他的国度降临。全能是上帝绝对必须具有的完美属性。上帝不仅有权柄制定律法，而且有权柄使人顺服他的律法。 他发出命令，但他也使人顺服。他借着自己的权柄做成这事。罪恶的人永远不想听从上帝，他们被基督的全能征服了。现在那全能正在吸引那些将要踢上帝、抵挡上帝的人，但上帝征服了他们的不情愿。基督使他们在他掌权的日子非常愿意顺服。基督用爱的纽带吸引他们，他在使罪人回转的过程中将会领受来自上帝的权柄。撒旦用来捆绑他们的锁链断裂了，上帝的国度在人的灵魂中建立了起来，他的全能保护他的百姓，使他们不致跌倒，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属天的国度。所以当我们向上帝祷告时，必须认识到上帝拥有一切权柄，并且上帝的权柄是与你有益的。永恒的权柄是用来帮助你的。当你被主得着，归于他的国度时，上帝的这个权柄就在你这一边，他可以保护你免受一切仇敌的伤害，他能拯救你脱离一切困境，他甚至能让他的天使来搭救你，他能征服你里面的一切罪，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全能、无所不能、永恒的上帝。他愿意施行拯救，他既有能力又愿意，他有能力施行拯救，他愿意施行拯救。他就是这样显明自己的，一位满有恩慈和怜悯的上帝。他既有能力，也愿意为你提供一切眷顾。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要想到他无所不能的大能，他是借着他无所不能的大能拯救失丧的罪人。他已经以美好的方式展现了这种大能。上帝怎么可能成为人？那是借着他的爱子成为可能的。上帝差派他的爱子到这个世上来，让他的爱子从一个童贞女腹中出生，在我们当中出生和成长。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以之为罪的赎价，并借着他无所不能的大能胜过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借着这无所不能的大能，还胜过了阴间，他胜过了那恶者的权势，他除去了他百姓的罪疚，然后同样借着那无所不能的大能，差派圣灵来，把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应用到人的灵魂之中。他能改变人的生命，他使他们变成新人，那唯独因着他无所不能的大能才可能做到。没有什么能改变罪人的心，唯有上帝的大能才能做到那一点。你们知道，我们需要那曾创造天地的大能，曾使死人从坟墓中复活的大能，来使罪人回转归主。所以上帝的圣灵也是借着那无所不能的大能拯救百姓脱离他们的罪，他使他们出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之中。那是上帝无所不能的大能，上帝显明了他的救恩。现在当你祷告时，想一想上帝的大能，想一想他无所不能的大能，他愿意借着这大能拯救失丧的罪人。要信靠他无所不能的大能，他能拯救罪人脱离捆绑，他能使罪人中的罪魁回转归主。要信靠他的大能， 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多次彰显了他的大能。也许你在自己的生命中也认识到了他的大能，你知道他用他的大能拯救了你，克服了你生命中的困难。也许你又在看着那些不可能的事，你把这些不可能的事摆在上帝面前，不知道这些难题如何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得到解决。你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但要记得他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要记得圣经中记载的上帝的作为，要记得他在你生命中已经成就的事，要鼓起勇气祈求他无所不能的大能来帮助你，那能带给你盼望和安慰。即使当你觉得自己仍然处于上帝的救赎性恩典之外时，也是如此。你可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生命中需要他的救赎之功，意识到你不能拯救自己，你不能更新自己，但你所不能做到的事，他能做到，他是全能的上帝。所以把你的事情交托给他，盼望他无所不能的大能来帮助你。要认识到主耶稣既有能力，也愿意在你的生命中成就这救赎之功。我所不能做到的事，你能做到，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孩子自己没有任何能力，但你可以像胆怯软弱的鸽子那样来到上帝面前。你可以在耶稣大能的翅膀的荫下寻求庇护，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呀！他具有无所不能的大能，我们是彻头彻尾的软弱。在属灵生命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上帝的大能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上帝教导我们要舍弃自己，信靠他。你们知道，你越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就会越唯独信靠上帝，你会大胆地信靠他的大能。当船长看见自己的船要破裂漏水时，他会找一个木匠来修理它。当你意识到自己很软弱时，就会逃到上帝那里，在需要时靠他的大能来帮助你。基督徒虽然是上帝的孩子，却常常仍然信靠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可以处理这件事，忽视了寻求上帝的大能和恩典。你在大卫和彼得以及其他人的生命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永远不要信靠自己的能力，而是要让自己信靠上帝的大能。你们知道，这是在荣耀上帝，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当我们看到了上帝荣耀的国度，认识到了他的全能时，这一切都会带领我们来荣耀上帝。因为上帝必须得到永恒的荣耀，这是因为许多理由。看见蜡烛在狂风巨浪中仍然在燃烧，发出光芒，那难道不是很荣耀的事吗？蜡烛没有被吹灭。同样，软弱的人类四面受敌，但仍然在上帝的怀抱中受到支持，保持坚力，直到最后所有的仇敌都被打败了。这也是一件荣耀的事。我们的软弱驱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因着他的全能，可怜的压伤的芦苇没有折断，僵残的灯火没有熄灭。能够倚靠上帝，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上帝以这样的方式 得了荣耀。你在自己的整个生命中都看到了救恩，那不是因着你的缘故，一切都是因着他对你的眷顾，因着他的恩典，因着他的全能。所以必须把荣耀唯独归给上帝。如前所述，那是上帝的一切作为的目的，这目的就是荣耀上帝自己。他行作万事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那就是说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都是为他造的，一切都是为了把至高的无尽的赞美归给他。所以主耶稣总是增进上帝的荣耀，他渴望上帝借着他在地上的生命得荣耀，那也必须是上帝所有百姓的目标。他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因为上帝行作万事都是为了荣耀和高举他自己的名，他拯救罪人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的名，他向罪人彰显怜悯是为了他的名得尊荣和敬拜，那是所有祷告的最终目的，上帝得荣耀和尊崇，因为上帝行作万事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他创造天地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诗篇第十九篇一节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上帝成就救恩是为了他自己名的荣耀。以弗所书第一章五到六节说，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想一想诗篇第五十篇十五节这节美好的经文，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上帝拯救搭救你，为的是你会说上帝是良善的。赞美和敬拜都当归给他。所以当上帝的百姓和仆人传讲他的圣言时，上帝会支持他们，加给他们力量，帮助他们。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的名。所以他拯救和搭救他的百姓脱离一切患难，为的是让他自己的名得荣耀。所以当你祷告时，要以此为祷告的背景，即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荣耀上帝。愿这也成为你个人的祷告。主啊，求你在我的生命中荣耀你的名。那么只要最终上帝能够得荣耀，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就并不那么重要了。那么即使在患病的日子，在艰难的日子，也要祷告祈求上帝借着你所经历的一切荣耀他的大名。求上帝施恩使你远离罪，求上帝施恩使你顺服上帝，上帝借着一切事物得荣耀，因为他配得一切的荣耀、赞美和敬拜。你知道上帝借着我们的感恩得荣耀。当我们承认上帝回应了我们的祷告时，上帝就得了荣耀。我们应当为上帝赐下的诸般祝福而献上感恩，这是在荣耀上帝。所以基督徒不仅应当祷告，把祈求摆在上帝面前，而且应当记得向上帝感恩。上帝每天都赐给我们那么多表明他的怜悯和恩典的记号，那让我们有许多理由向他献上感恩，这都将荣耀他的名。想一想上帝如何供应了你日用的饮食，想一想他让阳光照耀，让雨露降下， 想一想他如何把他的圣言赐给你，让他的圣言对你的心灵讲话。想一想关于永生的邀请，他如何向你显明了他的赦罪之恩。即使当你经历困境时，当上帝的孩子回顾过往时，想一想是谁使你昂首，是谁支持了你，是谁托住了你，是谁赐给了你恩典。是上帝做了这一切。上帝常常借着艰难的道路教导他的百姓丰富的属灵功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使患难也是化了妆的祝福，因为他们更清楚地向你显明了上帝是谁，上帝借此荣耀了他自己。所以我们蒙召要向上帝感恩，这是荣耀他，但我们仍然常常忽视了这件事。人们得到了祝福，他们很高兴，他们很开心，但那不等于感恩，那不等于把荣耀归给上帝。例如，你们知道，有十个麻风病人来到主耶稣面前，主医治了他们所有人。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那个外族人是个撒玛利亚人。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中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所以，圣经向我们阐明了感恩的必要性。为什么要感恩？因为上帝借此得荣耀。我们承认他对我们是良善的，我们不能靠自己加增他的丝毫荣耀，但他愿意接受我们单纯的赞美，愿意接受我们的感恩，认为他自己借此得了荣耀。真正的感恩发自谦卑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配的心。要献上真正的感恩，你必须认识到自己不配得到所领受的任何东西。这样的心必定会珍惜所领受的各样恩赐，感激那位伟大的施恩者的爱。与雅各一起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儿也不配得。所以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具体的提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是很重要的。上帝眷顾我们的日常生活，每日赐给了我们很多祝福。我们可能曾经处在某些困难之中，上帝彻底搭救了我们。不要忘记上帝对我们的这些搭救，而是要怀着感恩之心把他们沉明在上帝面前。主赐给了我们超过别的许多人的特权，我们要为此感谢上帝。他眷顾大自然，他托住天地，我们看到日月星辰，必须为上帝手中的工作而敬拜他。上帝还赐下各样的季节，让青草在山上生长。上帝把食物赐给动物们，他眷顾各种庄稼。我们在诗篇第六十五篇九到十一节中读到，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上帝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所以上帝因他对大自然的一切眷顾而得了荣耀。当我们向上帝感恩时，必须记得是他造了我们， 使我们成为有理性的受造物，使我们有能力认识上帝、爱上帝，并以他为乐。这种能力已经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向上帝感恩、赞美上帝。我们必须赞美他，因为我们不像动物一样会灭亡。我们领受了特权，能够认识上帝、爱上帝、以上帝为乐。所以，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因为他保守护卫我们，赐给了我们智力和悟性，赐给了我们能够发挥正常功用的身体，从我们出生那天就眷顾我们。以赛亚说，耶和华常怀抱我们，耶和华看顾了我们，他在我们所行的一切道路上都眷顾我们，尽管我们有各样的罪恶和不足，我们没有把他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要向上帝感恩，因他眷顾我们，赐给我们健康，让我们从疾病中痊愈。我们和死亡之间真的只有一步之遥，但上帝保守了我们的一生。我们仍然可以在活人之地，主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所以我们理当为这一切祝福感谢主，他就像是看顾自己的羊的牧人，赐给我们每天的饮食和滋养。主也许已经在我们每日的工作和我们的职业中祝福了我们，也许他已经在我们的专业能力方面赐给了我们力量和见识，从而使我们手中的工作蒙福。主赐给我们家，让我们可以居住。主保守我们远离危险。主也许已经借着赐给我们儿女祝福了我们，所以如果你继续思想主赐给我们的祝福，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把他们都数算出来。我们所蒙的祝福太多了，在我们眼前堆积成山。实际上，这座大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慈爱的记号。然后，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是谁，自己里面有什么，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另一座大山，那是我们的罪恶和缺点堆积成的山。我们常常忽视了去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我们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没有达到主的要求。所以尽管我们自己的罪恶过犯堆积成山，却仍然看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和慈爱也堆成了山，这是多么大的神迹呀！在这两座大山之间，我们看到了一座山谷，那是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赐下的恩典。尽管我们犯了各种罪，主耶稣却为我们赢得了这一切祝福，所以一切荣耀、赞美和敬拜都应当归给上帝。思想天堂的荣耀能够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那是我们无法完全测透的，因为上帝在那里将会得到所有的荣耀，那里没有罪的瑕疵或玷污，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到永远。这是蒙福的想法，这个世界的历史到那时就结束了，上帝将要因他的一切作为而得荣耀，那将是所有爱上帝之人的喜乐，他们将永永远远因上帝丰富的恩典而赞美和荣耀上帝。所以你在今生献上的感恩和敬拜，在将来的某一天将会变得完美，那将是完美的敬拜，真正无玷污、无瑕疵的敬拜。 那时，上帝的整个教会都将在敬拜上帝时迸发出这样的赞美之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谢谢你们。我们希望你们已经因我们在这一刻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得到了一些教导，下次请继续跟普罗奇牧师一起发现祷告之美，并问这个问题：我们用阿们这个词结束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意思？